弟兄姐妹平安，奉主耶稣的名，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继续有这直播的崇拜。几年前在我的学校大马士理工学院我们举办了一个活动，邀请了一位校友回到当中来分享他的故事来激励其他的学生。他不是什么杰出的商人，这位校友也不是拿了很好的成绩为什么我们会邀请他来其实他只是个德士司机，但是他做了一件事很特别的，他把自己的一部分的肾脏来捐出给一个陌生人所以我们觉得他的故事真的很他这样的牺牲很真的很感动很多人，所以我们就邀请他来分享这个故事这个陌生人其实他根本都不认识，但是这人需要是他肾脏的这个移植如果没有这样他就面对生命的危险，所以这位校友就愿意捐他的一部分的肾给这陌生人这样的牺牲，我们觉得其实在这个世界是很难听过这样的故事的，尤其是对一个陌生人，因为这世界是充满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充满人都是很自私很自我，自己自夸自己，那么很多人在这个世界只要想的是要充实自己不管别人，还是要低微别人在英文有一个成语这样说这个世界就是 dog eat dog world 狗吃狗的世界就是这样的恐怖的世界。在学校那些要得到很好的成绩的学生，他们很多时候都不愿意把他们的笔记分享给其他的学生，帮助其他的学生。在工作同样的，我们也是面对在办公室很多这些正职大家都要爬到最高的地位在我们看到每个政府的正职家也要灭那些对他们反对的政治家在最近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他要举办自己一个政治的机会那么他就说大家都不用戴口罩都要很多人来参加，他只是想到是自己的利益，要自己被拣选就不管其他人他们的健康。所以当我们看到有人为别人牺牲的时候，其实这个景象是很特别的，很少看见的。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信息就是学到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约拿单。那么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他的牺牲。今天我要和大家注意想到的今天的信息就是想到牺牲我们就会看到约拿单他为什么是成为圣经中意想不到的伟人，就是我们要看到他的牺牲。今天要学的是三个重点，从约拿单看到他的牺牲所以今天你想到今天的信息，想到这个人约拿单，我要大家想到就是牺牲，愿意牺牲。那么首先我要和大家先看约拿单他出生期间的历史的背景我们就先看这个历史的背景在以色列的历史在哪一个时代约拿单出生的。那么如果你们还记得在我和大家分享信息的上两次的时候，你还记得吗？讲到是两个诗诗，还记得吗？还是你忘记了那么这两个诗诗是谁呢？如果你还记得我们 学的在四世纪讲到两个事实，是一个是基甸，另外一个是参孙，记得吗？如果你记得，我们讲的是关于什么软弱和刚强的故事。那么基甸就从一个软弱的变为刚强，参孙反过来就是一个刚强的变为软弱。那么你记得这两个事实在以色列的历史记载在这本书叫做《四世纪》。四世纪，其实如果你读《四世纪》，那你读到有14事师，神所兴起了这14个事师，时间是大概350年在以色列的历史。那么这四世的年代有350年，忽然间就结束了。为什么会结束呢？那么我要大家看一个经文，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的第8章第5节，撒母耳记上的第8章第5节，从这经文你就看得到，四世纪这350年就因为这样的要求，从以色列人就结束了。他们说什么？撒母耳记的第8章第5节，就是以色列人众人对撒母耳说这句话，就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以色列众人来到撒母耳，撒母耳就是最后的士师，他们告诉撒母耳：我们不要你治理我们，也不要你的儿子，因为你儿子不行神的道。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要的就是自己要立一个王来治理。为什么？神的话告诉我们，因为他们要像别的列国，这些外邦国，我们要跟他们一样，要有自己一个王来治理我们这以色列国。撒母耳听到他们的要求的时候，知道这是个很错的要求，也是很严重的。为什么呢？如果你再看第7节，再下去再看撒母耳记的第8章第7节，神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曾从他们在做奴仆在埃及的时候，当他们离开埃及到这应许之地，神就是以色列唯一的君王，以色列就是属于一个神权的整治的整体的，神是他们唯一的王。对耶和华，他用接着不同的先知啊、士师啊、祭司来治理以色列，但是王只有一位，就是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但是这时候，众百姓说：“我们不要耶和华我们的神做我们的王，我们要自己立一个王。”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他们就从这里开始就要自己的王，这也是很可怕的。因为我们知道他们要付出一个很高的代价要有自己的王。所以在撒母耳记的第8章18节，你看18节，神对以色列人说这句话：我让你选你自己的王，但是你要付这很大的代价。这代价是什么呢？18节说：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你看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你们可以选你自己的王，认为他可以治理你们，你们不要神做你的王，但是你要知道后果是很可怕的。 耶和华说他不会听他们的祷告，不会应允他们，不会再与他们同在。所以当你读到以色列他们的历史的时候，四世纪过后，他们就要选立自己的王，那么他们知道这个是个警告，以色列人却没有听撒母耳的警告，就自己立了以色列第一个君王，他的名是扫罗。如果大家有读过扫罗王他的一生，你都知道他是个很骄傲的、很自我的、很自私的王，他也不遵守神的诫命，以色列人就要面对这个结果，因为他们不要耶和华他们的神做他们的王。然而当你读到扫罗王他这么的固执，没有听神的话，不听从神的话，然而你看到扫罗有一个儿子，就是他的长子，他的名字约拿单。有人说有其父必有其子，但是在扫罗和约拿单你就不会看到这件事，不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其实约拿单和扫罗真的很大的分别。所以今天的信息我们要看的注重的就是约拿单，为什么他是圣经中意想不到的伟人。约拿单不要成为王的人，第一个重点我要和大家分享，想到而约拿单要学的属灵的功课，从他的一生要跟他学的就是他的牺牲。他第一就是他愿意牺牲，不要与世俗为友。我再说多一遍，第一要学的就是从约拿单，他愿意牺牲，不要与这世界这世俗为友，他愿意站在神的那边，走神的义路，不要跟从这世界所行的事。所以我们要看的要学的第一重点就是看到约拿单他这样的牺牲。大家都知道跟着这个世界是最容易的，大家都喜欢你对吗？你跟着这个世界所做的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效法、他们的活动啊，你跟着这个世界大家都说你很好啊，你也觉得很舒服啊。但是如果你跟着神的话，顺服神的话，不跟从这个世界，那么真的是不容易的，是一个牺牲。但是约拿单他愿意，那么我们也很快的会看到约拿单的父亲就是扫罗王，扫罗王自己的父亲走这些恶的行道，但是约拿单却不跟从他的父亲，不听也不跟从他的父亲，愿意走神的道路。所以这是很特别的，我们要从他的一生学到。好，我们看第一重点的时候，约拿单他愿意牺牲，不要与世俗为友。那么首先在圣经你第一次会读到约拿单这个名字，是从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三章的第二节，撒母耳记的第十三章的第二节。那么这里就你首先从圣经看到，哦，这扫罗有一个长子就是约拿单，还有第二节十三章。好，我们一起读这第二节，那么就看到约拿单的名第一次从圣经中提出来。一二三，又从以色列中拣选了3000人，2000跟随扫罗在密摩和波得利山，1000跟随约拿单在便雅悯的基比亚，其余的人扫罗都打发各为各家去了。那么从这经节我们就看到约拿单他也是个军人啊，应该这时候大概啊，应该是20多岁了啊，因为他已经长大了，可以 在掌管他父亲的军队有1000人在他手下，那么他们也在面对以色列，这时候面对这个敌人就是腓力斯人所以我们先看到约拿单在这里，他是个军人，掌管了1000个军兵在他手下。那么我们也知道神怎么帮助约拿单，如果你读下去他就约拿单和他的1000兵就攻击了腓力斯人的一个地方那么他们就战胜了但是如果你再看第五节，撒母耳记的第13章第5节，这时候腓力斯人很生气生气了，要和以色列有一个大大的阵仗，所以在第五节，撒母耳记上的第13章第5节，腓力斯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阵战，有车30000辆，马兵6000，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就上来在伯亚文东边的米莫暗营。这时候腓力斯人聚集他们全部的军兵要攻打以色列，你读到第5节的时候你就看到真的很多对吗车辆有30000，马兵有6000，还有步兵好像海边那么多的沙这样多他们要攻打以色列。以色列是神所建立的国，如果以色列人有信心依靠神，神一定给他们胜利的。但是这时候我要大家看众人的反应是怎么样的。世俗的人他们看到面对问题，面对这些这么大的敌人来攻击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样的？所以你看第6节，再下去你看第6节，13章撒母耳记上的13章第6节，那么这里就看到以色列人军兵他们的反应是在第6节说到，以色列人百姓见自己危机窘迫，就藏在山洞、丛林、止血、隐秘处和坑中。他们的反应一看到有危险的时候，这么多的腓力斯兵来攻击我们，以色列军兵、以色列人都惧怕了，都害怕，都隐藏起来，没有信心，没有勇气，没有想到要祷告依靠神。众人就是这样，他们没有想到神。那么以色列的君王扫罗，他的反应是怎样？他也是看到这么多的腓力斯兵来攻击以色列，那么他的回应是什么？你再下去再看第9节，扫罗王他同样的，他怎么样回应？第9节说到，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扫罗是个王，他不是个祭司，他违背了神的诫命，因为他本身不可以把这神的燔祭这些祭物来献给神，这是祭司所要做的事。本来扫罗是在等撒母耳来，撒母耳也是个祭司，等撒母耳来献这个祭物给神，但是他太惧怕了，等不着了看到这些腓力斯人就恐怕了就自己想到自己的办法，如果我献给这些祭司给神，也许神会给我胜利，所以我要自己做自己的办法，自己这样献给神他就这样做起来，没有等撒母耳来。所以你看众人包括扫罗， 他们做的、想的都是为自己，对吗？我要做的啊，我要看到这些敌人啊，我要隐藏起来，我要献这些祭物给神，我要想自己的办法要救自己。你想一想，如果你是约拿单，同样的你也是面对这些敌人，同样的你看到这些军兵这么害怕隐藏，看到你自己的父亲扫罗王用这些，听到他用这些陷入自己献给神是不对的，那么你会怎么样做呢？你会和他们一样吗？跟着他们也是同样的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吗？约拿单不同，他知道吗？第一点说他愿意牺牲，不要与世俗为友，不要跟着世界的人，众人这样做我就要这样做。你看他的反应，他的回应是什么的？我们来到十四章，撒母耳记的十四章第六节，约拿单他也同样面对这危机，但是你看在第十四章撒母耳记上的十四章第六节，好，我们一起读，那么我们就看到约拿单为什么他不同，他怎么样说。第六节，一二三，约拿单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人的防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这就是约拿单他的信心，他的勇气。他和众人和他的父亲不同，他们都惧怕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但是约拿单只是知道我们可以依靠耶和华就可以得胜，不靠人多还是人少。这时候你想一想，他自己一个，还有他的一个拿他的兵器的少年人，只有两个而已，两个怎么面对这几万个腓力斯兵军来打败他们？但是他靠的是神，他靠耶和华神的力量，所以他有信心，他不怕。不要与这世界为友，他知道神会帮助他。所以如果你读下去，你就看到因为约拿单的信心的勇气依靠耶和华神，神只使用他和他这少年拿他的兵器的少年人，这两人就使用他们，神就用他们打败这其中的众人，这么多的腓力斯兵，那么以色列人这时候就得胜了，追杀这些腓力斯的敌人。那么追杀这些敌人的时候，你又看，再我要和你再看扫罗他的父亲的反应是什么的。那么如果你再读下去，从第十四章的二十四节，当以色列人得胜的时候，扫罗他和以色列兵啊在追杀这些腓力斯兵的时候，扫罗说什么？在二十四节，扫罗说启示说这句话，二十四节，扫罗叫百姓起誓，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次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就极其困惫。
你看扫罗这个王他不管，哇，现在我们得胜了，可以胜过腓力斯兵了，哦，我就起了这个誓，说整个军兵，以色列军兵啊，你们不要吃东西，不可以吃东西，我不管你们，如果你吃你是被咒诅的，就要死，啊，我要你只是打败这些腓力斯兵。他不管，他很自私，看的是自己得胜的，以为是自己的力量。他所说的话是很自私的话，所做的这个启示很自私，不管别人，不管自己的兵。但是你看约拿单，他听到自己父亲扫罗所说的这启示，他的回应是什么？ 他有没有说啊？因为这是我的王，我的父亲这样说，我就跟着他了。我不管是对还是错。你看，在二十九节，再下去二十九节，约拿单他不与世俗为友。如果是错的，是不对的，不跟着神的话，你看他有勇气，他敢说出来。你看，在二十九节，约拿单说什么？约拿单说：“我父亲连累了你们，你看我尝了这一点蜜，眼睛就明亮了。”他知道父亲所起的这个事是错的，不对的，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没有管这些以色列兵，所以他说：“我父亲所说的是连累你们，不对的。”你看，他要做的是应该做的，是对的，吃了一些蜜，啊，眼睛就明亮了。那么其他的军兵也同样的尝试啊，有食物吃就有力量，有力量才可以打仗，对吗？所以当我们看到约拿单的时候，你看到他很清楚的没有说哇，因为是我的父亲是君王，我不管了，只是听他的话。很多人就是这样，哇，我的老板这样说叫我礼拜天要回来做工，我就怕他，因为是老板了，会失去我的工作，我就不要听神的话。约拿单不是这样的人，他不与这世俗为友，知道神要他所说的话，要做的，他必须要这样做。所以因为他这样做，你知道吗？在过后以色列打胜仗过后，扫罗王就知道约拿单吃了这蜜。扫罗有这个咒诅，对吗？谁吃东西就被咒诅，就要死。所以在十四章的四十四节，撒母耳记上的十四章的四十四节，你看扫罗王对自己的儿子说什么？扫罗说：“约拿单啊，你定要死。”若不然，愿神从重重的、重重的降罚于我。这么自私的王，这么自私的父亲，不管，只是因为他说这句话，就要自己的儿子约拿单要死。但是如果你读过后，你就看到众民以色列人保护约拿单啊，说不应该死，约拿单所做的是对的。我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点，看到为什么圣经说约拿单的确是有信心的。他在圣经中是一想真正的在圣经中，他我们看到这个伟人在这情况下，他愿意有勇气有信心在主这边牺牲，要与这世俗为友。今天下午是否你站在哪一边？只有两边，一个是主那边，另外就是世界那边。很多人都要想与这世俗为友，因为就得到世界的称赞，得到世界的赞成，得到多数人的啊，都接受你。但是如果你说我要与主那边，很多时候是不容易的，是要有一个牺牲的。求主帮助我们，从约拿单的一生看到他这么愿意跟从主。神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四节，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四节，让我们一起读这经节。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四节，一二三，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
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的。弟兄姐妹朋友，神的话很清楚告诉我们，如果你不愿意好像约拿单牺牲，不要与世俗为友，那么你就是与神为敌。很恐怕对吗？与神为敌，神是创造这宇宙的，我们的一生在神的掌管中，他是掌管一切的，你要与神为敌吗？如果你不要与神为敌，那么我们就要听神的话，不要与世俗为友。神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我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们不要跟从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神的话很多经节都告诉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妥协。很多基督徒已经妥协了，你看他们的一生，他们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哇，去赌博没问题，去喝酒也是没问题，哇，爱这金钱，在世界金钱，哇，他们也是跟从这个世界爱金钱。看到读圣经，你问他们有没有读圣经，有没有每天读经祷告啊？没有了，不管了，不用的了啊。那么你就问他们主日要守主日吗？他们也是不管的。很多自称是基督徒，他们所活在这个世界就是与世俗为友，但是神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爱这个世界，不要与世俗为友。求主帮助我们，从约拿单的一生，我们也学到我们愿意牺牲对世界的友情，跟从主，听从他的话，我们所做的所说的都悦纳主。求主帮助我们。现在我们要学第二重点，从约拿单的一生，第二是什么？他的牺牲是什么？第一，我们看到他的牺牲就是不与这世俗为友。第二，我们要看要学的，他的牺牲就是他愿意牺牲放弃，不要成为君王的权利。你想一想，他是长子对吗？现在以色列的王是扫罗，过后应该是他对吗？自然的啊，这个国王的地位就是约拿单，他应当成为以色列第二个王。扫罗也是这样的想法，大家在以色列的人都有同样的想法，约拿单，你现在准备过后就是你做王。但是对约拿单来说，他明白，他知道神的旨意不是他做王，他愿意牺牲这个权利，因为不是他，神的旨意不是他。我们怎么知道？在撒母耳记的第十三章，撒母耳记的第十三章十三和十四节，当扫罗犯罪的时候，撇弃神的诫命，这里很清楚地说到扫罗他和他的后裔不能成为以色列的王。你看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三章十三和十四节，我们一起读，一二三。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无徒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国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所以这里神的话很清楚告诉扫罗，因为你不遵守神的话，所以这王位 不属于你，过后也不属于你的下一代的。现在神要选另外一个人和他心意的人做以色列另一个君王。撒母耳所告诉扫罗这句话的时候，虽然约拿单不在此，对吗？但是一定很快的，约拿单也听到这个消息，也传到他的耳。如果你是约拿单，你听到这消息的时候，哇，这王位神说不属于你的，是属于另外一个人和神心意的人。很多人听到这消息的时候，一定觉得哇，很失望，对吗？本来是我的，现在不是我的这个王位，很多人一定会很失望，听到这个消息，绝望，哇，神啊，你不公平啊！真的，为什么你把这个王位给别的人？应该是我的，是我的权利。但是，弟兄姐妹，我要你知道，对于约拿单来说，他也是同样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的反应不是这样的，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他不为成为以色列另一个王，他愿意顺服，因为不是他的。所以如果你读到约拿单，他也不争取这个王位，他也没有埋怨神，他也没有觉得很失望，他也没有变成没有信心。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对很多人是不利的，好像哇，现在我失去这个机会。但是对约拿单来说，神的旨意是最重要的，他愿意牺牲不要做王这个权利，虽然是他的，但是他愿意牺牲。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很容易接受神的旨意，如果神的旨意是对我们有好处的，神的旨意是让我加薪，你高兴吗？当然高兴，对吗？哇，神的旨意是让我有更高的地啊，在公司里面做工啊，更高的地位，高兴吗？当然说赞美主啊，很高兴。神的旨意是哇，我们夫妇有孩子了，赞美主。神的旨意是哇，我在啊有这个什么疾病的时候，哇，现在我被医治好了，我也感谢主。有些时候真的是神的旨意让我们得到兴旺，让我们得到有些些益处，我们的确要赞美主，要感谢主。但是同样的，如果相反的，你和我也要知道，有时候神的旨意好像约拿单这样，不是要你得到这王位，不是要你得到这更高的地位，不是要你得到这新加薪，不是要你有得到医治，你能接受吗？你能好像约拿单说，这是神的旨意，我不能做王，但是我愿意顺服，我愿意听神的旨意，因为是原来是为我好的。这是不容易的，能牺牲自己所为的，这是我的权利，我应该有的，但是我牺牲，我顺服神的旨意。使徒保罗他也这样说，不管我卑贱还是丰富，不管我饱足还是饿己，不管我有余还是我缺乏，在怎样的情况，如果是神的旨意，我知足，我愿意顺服。你和我愿意吗？大家都希望得到神赐给我们，懂吗？有余的吗？饱足丰富。但是同样的，你愿意顺服，如果神的旨意是要你饥饿缺乏卑贱，
求主帮助我们，约拿单就是这样，他愿意顺服，他愿意听，知道神的旨意，是这样的。不要做王，他愿意，他不会说，哇，这是我的权利，我要为我的权利而战，要得到这个王位，没有了。现在这个世界的人就是在争取自己的权利，对吗？啊，那么世界就有人权了，啊，这是我们人权啊，啊，我们要得到这个权利，那么不够，嗯，妇女就说，哎，我们妇女要有我们妇女的权利啊，啊，就是啊，那么小孩子也说，哎，我们小孩子的要有孩子的权利，大家都要自己得到的权利，那么还不够，动物也有动物的权利啊，知道吗？啊，不可以乱杀动物啊。只有男人，你有没有想到，只有男人没有说到我要男人的权利，有没有想一想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男人就是欺负别的人，啊，不用权利。大家在这个世界都在想，我是应得的，我要有这个权利，我要争取这个权利，我要得到这个权利。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是愿意牺牲我们的权利。如果不是神的旨意，我们愿意牺牲，愿意顺服神的话。以弗所书，打开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这里是教导我们，我们应该牺牲所谓的这权利。二十一节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彼此顺服。不要以为这是我的权利，我应该有的。如果你这样的想法，那么很多时候就有冲突，很多时候就有吵架，很多时候夫妇就因为这样离婚。如果我们听主的话，彼此顺服，不是我的权利，我顺服，我愿意听主的话，顺服主的话，我愿意这样的知道神的旨意，我要顺服。为什么我们可以，基督徒可以这样做？因为我们有敬畏基督的心，我们是神的儿女，有敬畏神的心。如果你敬畏神的心，你就会学得顺服，你就会把这个自己的权利可以放下，可以牺牲，就是约拿单所教导我们。好，现在我们看第三点，我们已经看第一和第二，约拿单他第一，他愿意牺牲，不要与世俗为友。第二，我们也看到约拿单愿意牺牲，不要成为君王这个权利，不是神的旨意，我顺服。第三，现在我要和大家看到约拿单他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来保护他要好的朋友大卫，这是不容易的。他是那么的忠诚的朋友，愿意牺牲自己的一生来保护大卫，这是第三点，他的牺牲。首先我要和大家看，神已经告诉扫罗，不是你，不是你的后裔为成全作为以色列的王，神会选另外一个和他心意的人，这人是谁呢？大家都也许知道，他就是大卫。在撒母耳记上的第16章13节，撒母耳记的第16章13节，那么这里神就要撒母耳去一个家来告新的王，他以后就是以色列的第二个王，代替扫罗。在13节这里说到，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
住胸中告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所以神所拣选的合神心意的那人就是大卫，要成为以色列代替扫罗王。如果你是约拿单，你知道这人是大卫，你会嫉妒他吗？你会很愤怒吗？很生气吗？本来是我的，现在为什么神说是给大卫做王？但是我要大家看，约拿单他看到大卫的时候，他很忠心的爱保护大卫。那么从哪一个时候开始？其实如果你读到撒母耳记上，在十七章的时候，十七章的时候五十节，大卫在这里就打败了非利士人的军人歌利亚，在十七章五十节，每个人都很怕啊，这军人啊，歌利亚。但是大卫靠着神的力量，你看在五十节这里说到，这样大卫用基线摔死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从这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约拿单和大卫他们的友情就开始了，他们变成很忠诚的朋友。虽然约拿单知道大卫就是神所拣选的以色列的王，但是他继续的对大卫忠诚保护他。在第十八章，撒母耳记的第十八章，这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在第一节，十八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读，一二三。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这话，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所以从这时候开始，约拿单他与大卫，神的话告诉我们，他们的两个心是深相契合，他爱大卫爱如同爱自己的性命。这个友情很真正的，你过后会看到约拿单怎么愿意牺牲自己的一生来保护大卫。约拿单其实这个名的意思是神的礼物，他的约拿单啊 Jonathan， 他的名是神的礼物，神啊，耶和华神的恩惠。所以对大卫来说，的确神给大卫一个很美好的礼物，一个很美好的恩惠，就是约拿单怎么爱怎么保护大卫。所以我们就从这里看到约拿单的牺牲，他愿意保护大卫。过后你读到大卫的时候，你就看到神怎么使用大卫，他很通啊，帮助他打败很多的敌人，大卫就在以色列人中受了很多的大大的欢迎。但是扫罗，你知道扫罗王因此就感到害怕，疑心威胁，哇，这个大卫为什么这么多人爱他啊，接受他啊，就疑神疑鬼，这样就想了办法，现在要击杀杀死大卫。他不喜欢大卫，因为大卫好像威胁了他做王的地位啊，他就以大卫为敌。但是约拿单就不同，约拿单知道是神的旨意，大卫会成为以色列的王，就要保护大卫，不要让他的父亲来击杀大卫。他愿意牺牲他父亲的怒气，你看在这里，在撒母耳记的二十章，你看他父亲这么生气，约拿单，为什么你这个人这么傻的，这么糊涂的？本来这个王位是你的，你还要保护大卫做什么？你看在二十章，撒母耳记的二十章的三十和三十一节，第三十和三十一节。 好，一起读，一二三。扫罗向约拿单发怒，对他说：“你这顽根悖逆之妇人所生的，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就是大卫啊，耶西的儿子啊，自取羞辱，以致你母亲入体蒙羞吗？”三十一节，耶西的儿子就是大卫，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抓拿交给我，他是该死的。
哇，他的父亲愤怒啊！扫罗王告诉约拿单：“你这么无辜的啊！现在你把大卫交给我，我把他杀死，那么王位就是你的。如果有大卫存在，你就没有机会做王。如果你是约拿单，你愿意牺牲，还是你要听你父亲的话？”但是约拿单他知道神的旨意，他是个忠诚的朋友，他知道父亲所做的是错的，大卫是神所拣选的，他要保护大卫。因为有约拿单，其实大卫是没有机会可以逃脱扫罗王的。扫罗王是王，他的军兵这么多，很容易就要击杀大卫。因为大卫有这个忠诚的朋友约拿单保护他，所以大卫才可以逃出去。所以约拿单听到父亲这么愤怒的时候，他有没有听父亲的话？哦，我怕了啊，父亲，我听你的话。没有，他愿意牺牲，牺牲到自己的性命来保护大卫，你知道吗？如果你读下去，在三十三节，你看三十三节在下面，三十三节扫罗愤怒的做什么？你看三十三节，扫罗向约拿单论枪要刺他，约拿单就知道他父亲决意要杀大卫。他保护大卫到扫罗这么生气，把那个枪要刺约拿单自己的儿子。扫罗就是这种人，很自私自我的人。但是约拿单要保护大卫，连自己的性命也要牺牲。在这时候神保护他没有被刺死。这就是约拿单他对大卫的忠诚。他知道神的话告诉我们，对吗？主耶稣被问这个问题，最大的诫命是什么？首先耶稣说什么？要尽心尽意尽意的爱神。第二，要爱你的邻舍如己。约拿单就是这样，愿意爱大卫如爱自己，愿意牺牲自己的一生。所以当大卫要从扫罗逃避的时候，做一个难民的时候，约拿单也继续的鼓励他。所以在撒母耳记的二十章的四十二节，你看四十二节，当这时候大卫就要逃避了，逃避扫罗和约拿单就要分离了啊，因为不能住在王宫里面啊。他们两人就哭泣了，在四十一节哭泣了。但是你看四十二节，约拿单对大卫说什么？我们二人曾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并你我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远。如今你平平安安地走就去吧。大卫就起身走了，约拿单也围城你去了。他约拿单就这样的鼓励大卫，虽然你要离开，你要逃跑，但是不用怕。你看他说什么？耶和华在你我中间。真正基督徒忠诚的朋友，当我们彼此鼓励的时候，我们所说的话是属灵的话，鼓励彼此什么？耶和华在我们中间，我们要依靠神，靠着神。然后不但在二十章，有一次约拿单也有机会，当大卫在旷野里面的时候逃跑的时候，在二十三章，你看到二十三章，这也是最后一个机会，最后一次约拿单跟大卫说话，鼓励他。因为这时候大卫，你想一想，在做个难民在逃跑啊，扫罗王和他的军兵在寻求大卫要击杀他，所以
约拿单看到大卫的时候，在二十三章的十六和十八节，十六和十八节，约拿单说这句话，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圣经记载着约拿单怎么鼓励大卫。十六到十八节，我们再一起读，一二三。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对他说，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你的像 宰相，这样我父扫罗知道了。于是二人在耶和华面前立约，大卫稳住在树林里，约拿单回家去了。你看约拿单，他知道他愿意牺牲，要爱保护大卫，鼓励他，知道他就是神所拣选的，他一定会做以色列的王。这就是约拿单他的牺牲，来保护他的好朋友大卫，鼓励他在主里面，主与你同在，主一定会保护你，你一定会成为以色列的王。你是这样的朋友吗？你对彼此有没有这样的爱心、关心、鼓励，愿意牺牲你的一生，让他人得到主的帮助、主的鼓励？那么最后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在一场战争里，以色列和腓力士的战争，在撒母耳记的第三十一章，三十一章第二节，腓力士人打败了以色列。在三十一章的第二节，在你这里记载着，腓力士人急追扫罗和他儿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单、亚比拿达、麦基、属亚。三十一章的第二节，我们读到，在这战争，约拿单和扫罗和两个兄弟战死。大卫也听到这消息。当大卫听到这消息的时候，他十分伤心。他没有说，哇，现在就是我的机会，扫罗王死了啊，他儿子也死了，就是我被立王的时候。他没有这样想。他听到这消息，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他真的很伤心。他怎么样说到向他朋友约拿单的致敬？他怎么样想到约拿单的时候，他怎么样说到约拿单？这句话很重要，在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二十六节，他这样称赞，说到约拿单，说到他的要好朋友约拿单。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的二十六节，二十六节，我兄约拿单啊，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大卫想到约拿单的时候，约拿单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保护大卫，努了他父亲的怒气，但是他还是要保护大卫，坚固大卫，鼓励大卫。这时候约拿单死的时候，大卫真的很悲伤，说到他们的感情，他们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这不是藐视男女的爱情，但是我们都知道男女的爱情种种，有时候是因为外表就挤出这个爱，有时候因为得到自己一点点的利益有这个爱。但是当你看到约拿单对大卫的爱过于妇女的爱情，就是
一个很无条件的爱，一个爱不是很没有自我的爱，一个爱是牺牲的爱。这是大卫所说，约拿单，这是你这样的保护我，这样的爱我，过于妇女的爱情。所以当我们看到约拿单的一生，我要做个总结，他的牺牲，放弃这世俗的友谊，放弃做王的权利，牺牲他自己的一生来保护大卫。这些的牺牲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他是我们所谓的圣经中意想不到的伟人，因为很少人愿意牺牲，世界很少看到这种的牺牲。很多人说母爱是就是这种牺牲，其实是真的啊。母爱不但是母爱，父爱也是，父母亲的爱是就是这样的牺牲。现在我每个礼拜有回去父母亲的家，也许我父母在听啊，一回去就有什么，母亲就炖一个很好的汤让我喝，父亲就买很多水果让我吃，也感谢他们的对我的爱。父母的爱也是很伟大，也是很多的牺牲，这也是自己体验到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每次我想到世上的爱，牺牲的爱，像约拿单母亲父亲的爱，有一个爱比约拿单的爱更伟大，有一个爱，有一个牺牲的爱比父母亲的爱还更伟大，这就是神的爱，这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独生子，愿意来到这个世界降世为人，做一个人，撇弃了在天堂的荣耀，在天堂众使徒啊圣徒使者都在尊敬崇拜他，愿意放弃天堂的荣耀来到这世上罪恶的世界，为了我们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牺牲他的生命拯救我们，流出他的宝血为了我们，让我们得到永恒的生命，不会灭亡在地狱。这个爱超乎约拿单的爱，牺牲超乎父母亲的牺牲，这是神的爱。所以在约翰福音的15章13节，耶稣说这句话，约翰福音15章13节，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人为朋友舍命，有没有人为你舍命？有，耶稣基督。今天如果你还会相信主耶稣的，他就是为你舍命，他就是为你的罪而舍命，钉在十字架来拯救你。人为朋友舍命，耶稣告诉我们，的确其实我们是他的敌人，但是他看到我们的时候就是他的朋友，为我们舍命，这个爱没有比更大的。盼望大家都今天认识到耶稣基督，认识到这无条件最伟大的爱，这最大牺牲的爱，神成为人为了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拯救我们，第三天复活，这就是那无比的爱，无条件的爱，真正的牺牲的爱。求主让主的爱来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天父，今天我们学到你的话语，感谢天父，你让你的仆人约拿单做一个很好的榜样， 教导我们什么是牺牲，也帮助我们今天愿意牺牲这世俗，牺牲我们的权利，让我们真正的愿意爱你，尽心尽意的爱你，爱我们的邻舍如己。主啊，我们感谢天父，你先爱我们，因为你将自己的独生子救主耶稣为了我们，甘愿死在十字架，流出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过，第三天复活。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接受主耶稣做我们心中本身的救主，因为主你的爱是真正伟大，牺牲无条件的爱。感谢你，赞美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